去年四月的封城和严厉的动态清零防疫措施已经重创上海的经济前景和国际竞争力。根据中国欧盟商会最新发表的2023至2024年度上海建议书，上海欧商的营运去年受到疫情冲击，有高达 92% 的欧洲商人都因为供应链中断而出现营收亏损，亦都间接重创上海的营商环境。该报告称，上海作为跨国企业设立区域总部的吸引力，在过去十年期间已经渐渐退色。再加上去年后三个季度因为封控政策导致人员旅行流动的受限，使得到不少的外资企业员工有长达两年的时间没办法返回上海的工作职位，很多人甚至永久撤出上海，这个使到新加坡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因为连高达500间中国公司亦都在2022年转出上海，而在新加坡注册亚太总部。该会去年的商业信心民意调查中发现，只有 12% 的受访欧商会员企业愿意在上海设立总部。外籍人才流失的问题亦都严重威胁到欧洲企业的创新能力。欧盟商会预计在中国的德国籍员工社区约有 25% 的人自上海封城之后就已经撤出了中国，而法国和意大利籍员工社区则流失了约两成的人才。包括位于上海多间国际学校的跨国师资去年都出现了四成的流动，远高过2021年约 30% 的流动率，及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约一成半相对偏低的流动率。欧盟商会呼吁上海当局重拾上海的国际竞争力，并洋洋洒洒列出八大建议事项，来到协助重建上海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根据该商会副主席许培帝表示，外资企业占上海经济增长的 25%，所繳交的稅負佔全市的 33%， 製造的工作機會都佔了全市的兩成，內外銷量和工業產值更加分別佔全市的 66% 和 30%， 是該市經濟發展重要的一環。因此，除了鬆綁防疫措施之外，歐盟商會建議上海當局改善營商環境，打造宜居的生活環境，以利吸引人來，并为欧洲籍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援助，包括疫情之后的减税、减租纾困方案，更加要去解决法规障碍，以便利招商引资。商会报告称，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达到 45%， 远高过香港的 17% 和新加坡的 22%， 缺乏竞争力。欧盟商会都进一步呼吁上海当局消除外商进入中国市场的障碍，并推动公平的商业竞争游戏规则，而且例行人民币国际化的改革和智慧财产权的保护，来到提升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鼓励外资企业的创新等等。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在建议书的记者会上致辞时表示，中国经济虽然在疫情的考验之下失去了可预期性、稳定性和经济效率，但是单是在去年前十个月就对欧洲出口约500万个40尺货柜的商品，相当于是中国制造了上千万个工作机会，但相对地欧洲去年输入中国的货品却只有约150万个40尺的货柜，就代表了中国市场的对欧洲的开放程度仍然是不够的。他还说，欧洲商人每年在中国投资额只有86亿欧元，远远低过中国在欧洲约114亿欧元的投资。这个是因为中国公司在欧洲可以大肆并购，但欧洲公司却不能够在中国进行并购，非常不公平。
China is very confident and very comfortable in investing in open economy, whereas we're really struggling to get access here.
吴德克说，中国有信心，亦都安于投资开放型经济体，但我们在中国的市场准入却严重受限。 外国传媒关注到上海十二月松绑防疫措施之后撤出的欧洲商业是不是已经陆续回流，对此伍德克和许培提皆语带保留。
This erosion of trust, it will really take time to rebuild. And this is why the new buzzwords we are hearing now is diversification and de-risking. Nowadays, companies, they think in risk scenarios and they feel they have to diversify. So investments which would normally...
许培提说，信心受损之后需要时间去重建，所以目前最新的流行语就是分散投资和去风险化。企業現在多數著眼於風險評估，因此必須分散投資，過去對中國的投資可能轉往於東南亞國家，需要一些時間重拾信心。伍德克亦都說，現階段不理是商業夥伴、競爭者和供應商都處於觀望的階段，亦都在探索亞洲其他城市或上海之外的中國城市的可投資性。
Is unchallenged anywhere, but the size of the accessible market is always something that concerns us.
德克說，中國市場雖然大，但外資企業關心的是能夠攞到幾多的商機。除了歐商，其他外企，例如是台商，對中國經濟的復甦力度亦都是有所觀望的。位於台北的台灣工業總會大陸組組長黃建群表示，製造業台商的產線遷移不容易，又涉及到產業鏈的群聚限制，因此疫情期間多數只能夠苦餐待變，頂多透過轉單到其他東南亞產地製造來到因應。隨著中國鬆綁防疫措施，目前台灣商人對中國經濟和內需消費前景的期待已經略為提高。不過台商服務業受創較深的，例如食品業或者連鎖加盟店，因為中國封控的影響，生意已經大多數撤出中國的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等市場，但今年會不會重返中國，多數仍然在觀望緊。王建群首先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即便它的储蓄率高，但是中国因为对于景气前景未明，大家的消费力道是不是可以刺激出来，大家是持比较保留的态度，还在观察。
他说即使他中国的储蓄率高，但是中国因为对于景气前景未明，大家的消费力度是不是可以刺激出来呢，大家是持比较保留的态度，仍然在观察着。對於歐盟商會的建議書，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金融學副教授李南說，上海去年經歷防疫的不確定性和供應鏈的衝擊，外商總部移往新加坡的決策是可以理解的，但上海的城市管理已經領先其他中國城市，隨著防疫鬆綁和疫情風險下降，未來當局只要能夠重建市場信心，消除所有不確定風險，並制定合理、公平和透明的市場規則，就能夠挽回投資和消費信心，讓經濟的復甦可以持續回到正軌。只不過他亦都不諱言，上海經濟短期內不可能迅速反彈，因為企業如果倒閉之後，重新籌備開業的時間至少亦都要半年到一年。至於撤出中國的外商還會不會回流呢？他樂觀以待。李南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講的，
我倒不覺得2022年的這個流出會形成一個持續的長久的流出，只要我們的市場環境有改善的話，我不判斷會有一個長期的流出。原因就是现在在中国已经建立起了非常成套的，无论是从基础设施而言，还是从我们的人力资本的储备而言，我们是具有一个全光谱的供应链。
他说，我倒不觉得2022年的这个流出会形成一个持续长久的流出，只要我们的市场环境有改善的话，我不判断会有一个长期的流出。原因就是现在是中国已经建立起非常成套的，无论是从基础设施而言，定是从我们人力资本的储备而言，我们是具有一个全光谱的供应链。他说中国的供应链是完整的，就连美国商人苹果电脑经历疫情和美中科技战，都还是将九成的生产线留下在中国，这个就代表着其他国家还是难以取代中国的制造能力。尤其为了提高中国劳动人力的韧性， 上海周边的昆山地区还有网络人力服务公司，帮工厂管理庞大普工的招聘和管理。这些工人具高度流动性，有订单先去工厂工作，一方面让工厂免去长期维护人工的成本，另一方面人力公司居中谋合，亦都提供薪资借贷，让工人可以按礼拜来到资薪，免于月光族的困境，展现中国制造的弹性和优势。至于中小企业在疫后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李南说上海等地方政府已经要求各大银行加大普惠贷款的力度，亦即两增一降措施，包括增加贷款规模和所占的比例并降息，以协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不过中小企业的借贷风险较高，不应该推给银行承担或者是解决。因此李南建议中国政府仿效美国的中小企业局和新加坡的企业局，搭建中小企业和投资方的融资匹配平台，让包括银行、风投和私募基金等投资方可以接触到中小企业主的融资需求。政府只要居中提供培训，协助中小企业做好金融的安排、风险防范和信息揭露等工作，以便投资一方的融资评估。他说这样的平台让各方风险共担，比起政府提供补贴或资助片面承担风险来得合理，而且这个平台还可以扩大保险业的参与，提供中小型企业主灾难保险，以安度风灾或疫情等天灾的经营危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法治台北的报道。